安，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一讲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讲到安息日跟主日的一个关系啊。在这个课题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进到这一讲，求你借着安息日跟主日的关系啊，主让我们更明白今天我们在主日的里面啊，我们来到你的家哦，主我们来敬拜你侍奉你，主啊是跟安息日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特别求你来施恩，靠着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来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传讲，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学习啊，让我们真的是把真道扎根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服侍，好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头有建造。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个时间交在施恩救主的手中，求主来看顾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在许多的地方呢都传讲过这个主日跟安息日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要传讲这个安息日跟主日的关系呢？好像在基本信仰的当中呢，非常少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啊，他能够把这样的安息日跟主日的关系呢放在基本要道的里头。其实我在许多的地区在教导的时候呢，不管在欧洲啊，在中国大陆啊，甚至在东南亚，在美国呢，我们都看见安息日跟主日的这个关系呢，许多的弟兄姐妹呢都弄不清楚。那么甚至于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呢都问过我说，是不是在安息日这一天，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一切的工作呢都不要做啊，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好像在旧约的里面呢向以色列人来守这个安息日啊，在这一天一切的工不做呢啊，好像跟他们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安息日跟主日的关系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看见今天在整本圣经的当中啊，如何的来启示这个启示到了新约的里面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请我们大家一同先打开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安息呢是耶和华神所定规的，请大家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大家一同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记载，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么我们看见的很奇妙的，神用六天的时间呢来创造宇宙万物，当然到了第六天呢就来创造人类。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呢，在经文的里面都有记载，有晚上有早晨。可是非常奇妙的，到了第七天的这个经文的记载呢，就没有来用有早晨有晚上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句来表啊来描写。那么这个第七天的安息呢，定为一个圣日呢，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第一天到第六天神所创造的工作，神看的都是满意的，都是好的。那么这个安息本身的意思呢，是指神跟人的关系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关系。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请大家看第31节。在创世纪一章31节这边讲，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这个都甚好的意思，就是指当时这个罪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神跟宇宙万物的关系是合一的，是和谐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和谐的。所以这个安息本身的意思是指神跟人关系是正常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所以这个安息本身在圣经的里面呢，还不是指做工不跟做事跟不做事的这种关系啊，它的真正的一个含义乃是指神跟人的关系是正常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在创造周的时候呢，神用第七天呢定为圣日，那么他就安息了。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是指的神对他所创造的工，第一天到第六天宇宙万物都非常的合一，他非常非常的满意。 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七天定为圣日呢，就成为一种定规了。那么这个定规呢，也是指着人跟神之间呢，到了第七天这个圣日的时候呢，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上帝的伟大的工作，同时呢，表达一个属灵的需求。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这个圣日呢被定规下来呢，也成为一种约定，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啊，这是在旧约的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含义。好，那么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呢，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哈，请大家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么这个安置的意思，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啊有使安息的意思 be rest 啊，有这个使安息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神定规的一个方式，当神创造了万物之后呢，设立了一个伊甸园，然后就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的当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当中，当时是神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美好的。所以这个安置本身呢有使啊，这个安置有使安息的意思啊，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啊第十五节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好，那么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在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们跟神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合一，是美好的，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属灵关系，神人是合一的，同时呢人可以享受到神一切的供应。好，当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晓得亚当夏娃犯罪了，坠入了世界，那么人跟神之间呢就失去了那个安息的意义，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不正常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开始在创世纪的当中呢就开始来拣选这个义人的后代啊，从亚当夏娃的当中呢就开始做拣选的工作，一直拣选到亚伯拉罕，同时在亚伯拉罕的当中呢，神就继续的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开始来拣选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那么从雅各呢出了12个支派，那么就成为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摩西的时代呢，神就在西乃山上呢颁下了十诫，在十诫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要看一下，那么耶和华神呢就在创世纪第20章的当中就把这个安息日呢放在十诫的里头。请我们一同搬到出埃及记第20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旧约和合本的93页，这边记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看见在十诫的当中啊，把这个安息日呢把它特别定规出来，教导以色列人要守安息。那么许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教会今天还是要遵守十诫的，那么今天教会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呢？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一讲的当中呢，特别要从这个十诫的这个经文的当中呢，我们要来探讨的。那么我们先看到出埃及记20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这个安息日呢，许多的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只是看见一切的工不要做，那么其他的这些重要的属灵含义呢，就完全的没有看见啊。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要向弟兄姐妹要特别来解释一下，请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创世纪啊，出埃及记20章，那么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在第七日呢是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那么这一日呢你和你儿女仆婢牲畜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只知道、啊、安息日以色列人不可做工，但是我们忘记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了还有几个字哈，我们来稍微推敲一下，这边讲到说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还有你城里寄居的客旅，包括这些人呢都完全不要来工作。那么弟兄姐妹你注意来看了，这个安息呢其实呢 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安息还是给以色列家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儿女的。同时呢，在这个以色列家庭当中啊，这些做奴婢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的辛苦。那么上帝就要求以色列人，在这一天你不要工作了，不过呢，你家中的这些奴婢呢，他们也不要工作啊，他们也一样的要来享受啊这个安息的恩典。其实这个安息日在旧约的当中是一个恩典的日子，神要把这个安息，神跟人的关系呢，重新借着这一天呢，再让人呢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思考，能够来享受神所赐给这一天一个美好的日子。那么我们看见，这是指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关系的一个调整。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上帝就要求以色列人了，在安息日的这一天，你自己、你家的仆婢啊、你家的这个牲畜、你的儿女、寄居的这些客旅，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同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安息，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呢，这边就讲到六日之内呢，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这个第七日呢，不只要让这些动物，让你家的奴婢啊，让你自己跟你的儿女享受这样的一个安息，还有很重要的，在这个第七日安息的里面呢，你要来纪念上帝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换句话说呢，这个安息日在旧约里面的定规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套句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俗话啊，就是要饮水思源。就是以色列人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到了第七天啊，你自己的职业的工作不要做了啊，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要来思考神创造这个宇宙的万物，你要与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属灵的交通与属灵的生活。同时也借着安息日这一天呢，让人跟神之间呢啊能够有沟通，让人呢能够不要忘记整个宇宙世界呢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日其实在十诫里面的定规是一个恩典的条例。那么这个恩典的条例使我们的人在旧约的当中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纪念上帝。同时呢，神也要求以色列人，刚刚我讲了，在你家的这些奴婢，他们是神差来在你家为你效力的啊，他们是服侍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以色列人要借着这个宇宙所创造的这个大功啊，这位他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的恩典呢，他们要把这个恩典呢一样的要放在这个奴婢的身上。还有这些动物呢也是神所创造的，这些动物呢是神差遣他们进到以色列人当中来帮助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来服侍的。所以要把这样的恩典呢放在这些动物的里头。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啊，看见了十诫的安息日呢，其实是教导以色列人来操练与神同在的生活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十诫的安息日教导以色列人来操练与神的同在，同时呢，在这一天呢，来献上感恩。这个感恩呢，不只是献给神的，同时也要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感恩献给在他们家里面所有的人，这些周遭的动物。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十诫的安息日呢，其实是一个恩典的日子。好，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呢，除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呢有这样的定规，那么请大家一同再翻到申命记第五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安息日的发展呢，到了申命记第五章的时候呢，又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发展了。请大家来看这个启示哈，安息日的启示。那么到了申命记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啊，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在223页啊，我们弟兄姐妹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下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那么第十五节，在这个安息日当中，又加了一个属灵的含义，请大家一同来读十五节，请读：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么我们看见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呢，又在安息日当中加上了另外一个属灵的含义，这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教导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你过去是在埃及地为奴的。所以在安息日的这一天，以色列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反省的，他们要献上感恩。那么反省跟感恩的基础到底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他们要思想他们过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而今天神做他们的神，那么他们做上帝的儿女，他们过的一个什么样得到神祝福的生活，这两项要做一个比较。当他们做比较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献上他们的感恩。当他们做上比较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应该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日其实在十诫的里面，它的定规呢是确实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啊，让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献上感恩，感谢上帝拯救他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就是在十诫的当中啊，这个安息日定规的里面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点，以色列要在安息日这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纪念神创造宇宙的大功。第二点，以色列人要在安息日这一天，他要思考他过去是为奴的，在埃及地是受到法老奴役的，如今耶和华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因此他们要献上感恩。第三个，他们要借着他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的伟大，他的大能，他的拯救，那么要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那么这个感恩呢，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安息日的这一天，让以色列家庭当中的奴婢跟这些动物呢一同的来休息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在古代的时候啊，中东的这些奴隶他们做工是没有休息的，可是神却定规以色列人在这一天，不止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家的动物跟奴婢啊，这一些呢也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爱的，你要把恩典一样的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放在这些动物的身上，让他们来享受神创造生命这样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了解这个安息一直到定规成为一个圣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在这个安息日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那么我们也晓得弟兄姐妹大部分都知道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要做，那么至于其他的神学的一个非常属灵的重点呢，可能我们会有所忽略。那么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个十诫的当中啊，我们能够把这些属灵的真正的含义呢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同来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我们来看一看。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耶稣基督呢亲自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在新约的第十六页。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姐妹，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要把这个真正的安息啊带到这个世界的里头。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安息是指着神跟人关系的一个正常化，这个叫安息。人类犯罪了以后呢，神跟人之间就没有安息了。那么耶稣基督要把一个真正的安息带到世界的里头，这个安息是一个恩典，这个安息是一个拯救，这个安息呢是要让人跟神之间再回复神创造世界原来的那样的一个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十诫的里面的安息日，其实它是遥指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带来的这个真正的安息。请我们大家一同再读到马太福音啊，请我们大家弟兄姐妹翻到马太福音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到马太福音的啊这个前面的第十一章，我们翻到第二十八节。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同读到三十节。我们来找到的时候呢，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请读。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呢，他亲自来宣告，凡是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要使这些人得到安息。弟兄姐妹们，在旧约十诫的这个安息，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诫命，但是呢，实际是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把这个安息带到这个世界的里头。这个安息日在旧约里面的真正的精神，是要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真正的才能够把一个实质的安息带到这个世界的里头。所以在旧约的里面，这个安息日呢，它的定规其实是一个预表性的。那么这个启示呢，在旧约的当中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亲自做宣告，他才是这个安息日的主。那么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原来在旧约的当中这位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神就用了一个日子把它定规下来，叫做圣日，同时把这个属灵的含义呢放在旧约的里头。那么真正这个属灵的含义呢，要在新约的里头，当这位弥赛亚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后呢，他自己来做这个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要把真正旧约的当中这个安息日的精神，并且这个属灵的实际呢，要完完全全的带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这个安息日的启示呢，从一点点的启示一直到这个实体的来到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启示是有改变的。从刚刚开始的启示，我们所明白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到耶稣基督这个实体真正的道成肉身，把安息带到世界的里头啊，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启示的一个方向跟过程，我们在神学的里面称作是启示的渐进。所以这个启示的渐进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像今天我们看一幅图画，我们只看到一个小点，但是逐渐的当我们慢慢去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幅图画到底画的是什么，真正所要表达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的里面呢，讲到十诫当中的这个安息日，其实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呢，同时也把这个安息的意义呢，也用一个预表性的表达出来。请大家一同先翻到生命记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第三章的当中呢，第二十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在旧约的圣经的和合本220页，请大家一同来看到生命记三章二十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所命定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其实是一个享平安之地。那么这个地呢，在圣经的里面呢，特别在生命记的里面呢，也描写是平安之地，也是称为是安息之地。请我们大家继续来读生命记五章第33节，五章33节，我们往后面翻到224页啊，我们一同来读生命记第五章33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个得以长久就是一个平安，得以长久在旧约的里面就是指这个安息地里面的一个祝福。好，同样的我们看见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的当中也有同样的字句呢啊，来表达出来。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多，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啊。这边讲到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 得以享福啊，这个享福也是在安息地的当中神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讲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是安息地。那么到了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呢，就很奇妙的把这个地呢用安息地三个字表达出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呢，这一个是神所赐给他们，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请大家一同来读申命记第十二章第九节232页，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来看一下，请读。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好，我们看见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这边讲到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那么这个字面的经文呢，其实就是指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所进入的这个迦南地。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呢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呢，以色列人就真正的进入到应许之地呢，同时这十二个支派呢就安居在这个应许之地的当中。那么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享受迦南地的安息，上帝呢就来祝福以色列人了。所以请大家一同来看约书亚记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十三节，请大家找到约书亚记，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十三节啊，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个地赐给你们。好，这边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个地赐给你们。好，那么我们看见在约书亚的当中呢，约书亚就得到了神所赐给的这个安息地。那么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呢，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有不幸的恶心啊，所以就倒闭旷野。那么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蒙到神的引导，在约书亚的一个属灵领袖带领之下呢，进入到安息地的当中。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当中，特别对于这个安息日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示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回到新约的里面啊，非常奇妙的，这个安息的问题不只是旧约里面也谈到的，在新约的当中呢，其实呢谈的也很多，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安息。请大家一同翻到新约和合本的315页，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一节啊，我们大家读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那么弟兄姐妹们，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当中呢，是指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蒙到神的恩典，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过了红海，同时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他们能够认识这位所信靠的神，神用大能的手大能的膀臂呢，带领他们脱离为奴之地。但是我们看见呢，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当中呢，特别在第二节的里面就讲到，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有福音传给我们，好像传给他们一样。换句话说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一个领导之下呢，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应该来用信心的接纳这位他们所信靠的神。但是很可惜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记载，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调和呢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啊，我们要上班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绑鞋带啊，把这两根鞋带呢把它绑紧，那么这个鞋子就紧紧的，我们就可以穿着啊去走路了。所以这个调和的意思是指他们所听的福音，他们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跟他们的信心呢 没有捆绑在一起。换句话说呢，他们因着不幸的恶心呢，以至于倒闭旷野。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十二节。那么这边就讲到，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到约书亚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所进入的这个安息地，是因为他们有不幸的恶心。那么弟兄姐妹们，那么是不是约书亚带领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了这个安息地，是一个真正永远的安息呢？其实答案还不是的。请大家继续来看这个启示的渐进，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啊，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请读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么大卫的书上就是指诗篇了。大卫在诗篇的当中呢，特别来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安息地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经文呢，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哈，我们同来读一下。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个是引申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一下了，这个的经文呢是引用诗篇啊，也就是大卫的诗篇。那么这个经文呢，我先来读一下。又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个诗篇呢，到底是诗篇第几篇呢？是诗篇第95篇第11节。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翻到诗篇第95篇11节了。那么为什么这个诗篇95篇11节这个经文这么重要呢？因为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是一个安息地。但是这个安息地呢，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其实还是一个预表，这个真正的安息呢还没有真正的来到。所以到了大卫的时代，我们都晓得约书亚之后呢啊，就有大卫了啊。那个大卫是比约书亚啊后期的人物。那么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个时代呢，神就启示大卫了啊。那么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不能够进入到安息是不幸的恶心。但是在大卫的口中，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诗篇95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探讨一下了。在诗篇95篇第九节这边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十一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姐妹们，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了。表面来看是指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也就是安息地。但是其实呢，这句话它真正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些不幸的这些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倒闭旷野，他们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换句话说，因为他们听了福音没有跟信心调和在一起，捆绑在一起，他们有不幸的恶心，离弃了上帝，所以他们得不到这个救恩。所以在大卫的口中是指的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不信上帝的缘故，试探神的缘故，所以神在怒中就启示了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无法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他们蒙了恩典，经历了红海的分开，有灵磐石给他们喝水，同时呢，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神用许多的方式来劝扬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以至于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蒙了恩典，却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呢，他们不能够蒙到这个属灵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大卫的口中啊，神就启示他了， 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乃是指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这些不信的人呢，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救恩。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他所表达的就是这个属灵的含义了。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解释过了，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他们就是指着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他们没有用信心来接纳他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所以他们无法得到一个真正的救恩，真正的安息。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安息地呢，可见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安息地呢，还是一个预表性的。那么这个安息地呢，是预表到未来的时刻一个真正的安息。那么弟兄姐妹们，在旧约的当中讲的安息日或是安息地，全部是预表的含义，因为真正的安息其实还没有来到的。神借着旧约的以色列人做一个榜样啊，让以色列人能够预尝天恩，能够凭着信心来仰望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所带进来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安息。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了，那么这个安息呢，其实是指着未来的安息。那么请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看第八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他就说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那么这个他们是指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启示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这个安息是一个真正的安息的话，那么上帝就不会借着后来的大卫又启示另外一个安息了。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那么可是呢，在第七节的当中呢，这边讲到过了多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个日子啊，这就是指的这个启示呢还没有结束。约书亚所得到的启示不过是暂时性的，那么后面还有一个更多的启示，更大的启示。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第十节啊，第九节他就说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真正的安息。那么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安息都是预表的，那么真正的一个安息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所以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要把一个真正的安息带进来。那么我们弟兄姐妹继续来看，到了第十节他就说了，那个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么第十节就是指的一个人呢，他歇了自己的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指的他的灵魂体的安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呢，是灵魂的安息，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工作还是劳苦叹息的。那么到了第十节他说了，进入那个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个是指着一个灵魂体的安息。那么这个的安息呢，是指一个基督徒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就能够完全的实现了。今天我们是灵魂安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安息了，我们的肉体还要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变成灵体啊，我们的肉体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假如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啊，我先睡了啊，我就先到上帝的面前，到乐园的当中，那么我就已经能够得到肉体的安息了。所以我们大家继续来看一下，在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呢，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真正要把安息的属灵的含义先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当以色列人如果愿意接受耶稣的话，那么其实呢，就等于是他们得到十诫的里面真正那个啊，这个安息日里面一个属灵的含义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啊，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才是真正在旧约当中所要预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安息日当中，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需要再守这个日子了，因为在旧约的这个日子，包括这个安息地，真正的属灵的含义都是指着这位弥赛亚。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当中呢，同样的，当我们基督徒离开了这个世界，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歇了地上一切的功，那我们的身体呢也得到安息了。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启示录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第14章，我们大家一同读第13节。14章第3节，请大家一同来翻到368页哈，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启示录14章第13节，请大家一同来读。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么这地方就是指的在主里面啊，这些圣徒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呢一个肉体的一个安息真正的会临到他们。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在世上呢，我们是灵魂的安息，我们的肉体因为还没有得赎啊，所以我们的肉体有时候会疲乏，有时候会生病啊，我们是真的是劳苦叹息。但是到了那个日子来到了时候啊，我们的肉体得到安息了。所以这个安息真正的含义是指的灵魂体的安息。那么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以后呢，所有的基督徒同样的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息。所以在前面几讲的当中，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呢，我们的肉体要变成灵体，那个时候呢，把这个肉体的安息就完全的能够得到啊。我们的灵魂是今天已经得到了，信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主的平安神人的关系就已经完全合一了，完全正常了。但是我们的肉体要等到那个时刻啊，才能够完全的把这个救恩呢，灵魂体的救恩，灵魂体的安息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正的安息日的一个含义的时候呢，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第21章。那么启示录第21章就讲到神在世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也是他要完成的，是指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息。请大家一同看启示录21章，我们读第3节到第5节啊，我们读一下启示录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切都更新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刻，那么神跟人的关系，宇宙万物的关系重新再和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也就是回复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神在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神跟宇宙的万物关系是正常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日整个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还需要回到旧约的当中去守这个日子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在旧约的当中弥赛亚还没有来到，所以呢神就用这个日子来定规，让以色列人能够预尝天恩，并且凭着信心跟盼望来等候这个弥赛亚，把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安息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不是守那个日子了，因为在旧约的当中是一个预表性的，到了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这位实体弥赛亚已经实实在在的把安息带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应许凡有劳苦重担的到他的面前，他就要使我们得安息，并且要使我们享安息。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基督徒啊，这个安息日我们不守，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安息呢？答案是有的，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刹那，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安息的。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呢， 那么神跟人的关系，神跟我的关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十字架的里头就已经合一了。所以这才是真正在安息日当中，在旧约里面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呢，我们还要回到旧约里面守安息日的话，那么我必须要说一句话，可能我们啊男子要行割礼，同时呢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去献祭的。因为在旧约当中的这些律法规条的定规不是只有一条的，其实是有非常多条的。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了。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翻到哥罗西书，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的当中，特别在哥罗西书的当中呢，对于旧约的规条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弟兄姐妹们，我刚刚说了，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基督徒守那个日子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今天呢必须要守全旧约一切的律法，否则我们还是一个得罪神的人。那么请大家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弟兄姐妹，这个答案非常的清楚。启示到了新约的当中，他就说了，在旧约当中所定规的饮食的条例，节期啊，犹太人有非常多的节期，有三个节期，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去朝圣，有月朔啊，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献上燔祭。那么我们看还有安息日的定规啊，包括割礼，这些犹太人都需要遵守的。所以他说这些是旧约的当中，是后世的影儿，这个后世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原来在旧约的这些定规都是有预表性的，是短暂的，是预表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当这个形体来到的时候呢，这旧约的这些定规规条我们就不用了，因为那是指着耶稣的。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弟兄姐妹们，今天呢、啊、你们看不到我张牧师真正的本人，所以你们会从 VCD 看到我长得是什么样子，那么或是有照片的话你们也可以看到。但是假如张牧师真正到你们当中，你可以摸得到我，看得到我的时候呢，那么你要选择还是看 VCD 还是直接看我呢？我想当然就直接看我了。同样的一个道理，旧约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借着这些规条来表明耶稣基督他自己。到了新约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直接的把这个真正的形体呢，就是耶稣他自己啊，把它表明出来。我们要信的就是信耶稣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但是教会已经有安息了，所以今天信了耶稣基督的就已经遵守了十诫啊，并不是说要守那个日子才是遵守十诫。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真理上，我们要定规的非常的清楚。我再讲一遍，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就已经遵守了十诫里面的安息日，因为十诫的安息日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真正的安息。假如今天我们去守那个安息的日子，却不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遵守十诫，那只是一个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回到安息日的当中。若是有人还要坚持的话，我就建议他要全部遵守，包括行割礼，包括到耶路撒冷去圣殿朝圣，包括在饮食上要遵守立位记第十一章里面的规条。所以这是在西乃山上神所颁给以色列的啊，一个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package 啊，它是一套的，你不可能把中间一个说要遵守其他都不遵守，这是不可以的。请我们继续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当使徒保罗到外邦去传道的时候呢，犹太人呢，特别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在当时也面临到这些的困扰的，特别是行割礼，犹太人对行割礼的事情呢非常的坚持。但是弟兄姐妹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当中，当时只定规了几样事情，是指着外邦的基督徒他们需要来遵守的啊。那么这几样的事情呢特别提出来，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请大家一同看第28节，那28节。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28节。28节这里记载，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了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们，耶路撒冷大会当时发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保罗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外邦人信了耶稣必须要行割礼，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犹太人的使徒呢，或是这些圣徒呢，就为了这个行割礼的事情呢，他们觉得啊需要来讨论。但是感谢赞美主，那么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呢，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关乎到今天我们这一群中国人信耶稣啊，我们需要遵守什么。那么这里面只是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要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不要放在外邦人身上。换句话说，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行割礼，当然同样的安息日也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信了耶稣就已经真正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今天怜悯我们啊，在这个真理的里头，我们一定要站稳。耶稣的十字架所带给我们不是一个重担，是一个真正的轻省。那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守全了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我来乃是成全律法。所有在旧约当中的这些律法的规条，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全部守全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耶稣为我守全，而这个神的义呢，就加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身上。这个义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做成的，不是我做成的。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这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神就定规加在我们这一群蒙恩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十字架的里头，回到圣经的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呢，主日呢跟安息日又不一样了。今天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在主日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天啊，礼拜日这一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那么主日呢，其实是耶稣基督第三天啊，他死而复活第三天了、啊。那么他就看门徒们来显现，请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安息日跟主日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主日不是取代了安息日，那么主日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天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来庆贺他的复活。请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看19节。20章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么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指的今天的主日，就是星期天了。那么你看到了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啊，也是一样的，七日的第一日清早，那么这些人就跑到耶稣的坟墓里面去了。那么主耶稣在这一天呢已经复活了。到了使徒行啊、这个约翰福音20章第26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使徒啊、这个约翰福音20章第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个过了8日，同样的也是7日的第一日。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是庆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到主日的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来称颂他。我们要把一切的恩典啊，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要献上感谢。所以在诗篇118篇的里面，特别对这个主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请我们大家翻到诗篇第118篇，请大家翻到诗篇第118篇啊，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在和合本的746页，我们来看22节到24节。诗篇118篇22节到24节。22节这里记载， 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高兴欢喜。好，这边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指的耶稣基督被人所唾弃，但是他第三天复活。那么这是耶和华所做的，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因为这是死而复活呢，这是在人类的当中没有的，这是神所做的，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稀奇的。所以在这日，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高兴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日里头，我们要欢欢喜喜啊！我们是带着希望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带给我们的盼望。今天我们在主日的这一天，不是取代安息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我们已经有安息了，随时随刻的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旧约的当中到新约的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安息整个的启示啊，它的渐进。那么真正的安息是耶稣带来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不要再回到旧约的当中来守这个日子，因为那是不合宜的。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还是回到旧约的里面呢，那么就是代表的啊，耶稣还没有来啊，这个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把一个真正的安息带到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守那个日子了。我们的安息是一天24小时，从信耶稣的那个时刻开始，每一天我们都有。安息的意思是神跟人的关系正常化，信了耶稣基督，神人的关系就正常了，这才是真正安息日它所要带来一个美好的含义。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来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一同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借着旧约跟新约启示的渐进，让我们能够明白安息日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就已经有了安息。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回到旧约的里头去守那个日子，要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有安息，也就等于遵守了十诫的那个安息日。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啊，让我们不受这些不正确的这些真理的教导，让我们回到十字架的里面，回到救恩的里头，而让我们真正的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真道。愿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最草原之海洋。 是我。